听众朋友，上一期的传记文学，我们跟您说到，在上山下乡的大潮流当中，单田芳一家下乡的地点被组织上安排到了辽宁省台安县杜大连炮大队。今天从第十三回跟您说起，茅檐三重求残喘，蓬荜一家讨余生。单田芳清楚地记得，离开鞍山的那天是1970年2月2号。王权贵把袖筒里捂得热乎乎的右手轻轻放在了单田芳冰冷的手背上。患难中的夫妻彼此凝望着，谁也不说话，然而互相却能感觉到对方的心跳。两人的手握得很紧，也很扎实，似乎用指尖和掌心就可以默默地交流。单田芳注视着妻子心潮起伏，他暗自说，权贵啊，谢谢你危难之中能够常伴左右，现在只有你才是我唯一的亲人。王权贵和单田芳的婚姻算不上青梅竹马、举案齐眉，两个人在性格上的确有一些不合之处，年轻的时候还经常鸡吵鹅斗、粗脖子红脸。可眼下是单田芳最倒霉的时候，妻子王权贵却死心塌地地支持他，下放改造也好，迁户农村也好，从来没有埋怨过。有个别人喜欢搬弄是非，曾经当着王权贵说这种小话，反正单田芳已经这样了，你还跟着他瞎跑个啥，干脆领孩子在鞍山一待，谁也不能把你们孤儿寡母怎么样。可王权贵把心一横，说我们夫妻一场，同甘共苦，混到今天不容易。他是个说书的，啥活也不会做，到农村孤苦伶仃的谁管啊？好端端一个演员就给糟践了。不管怎么样，我也得跟着，哪怕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单田芳到哪儿，我到哪儿。文革时代，因为阶级立场和政治利益，反目为仇、妻离子散的中国家庭不计其数。因为政见问题、路线问题，多少亲朋好友划清界限、拔刀相向，又有多少恩爱夫妻反戈一击、分道扬镳。在时代潮流和政治高压之下，人是那么无可奈何，那么身不由己。王权贵一名普通的书曲艺人，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能够做到荣辱与共、生死相随，是非常了不起的。她陪伴戴罪的丈夫下放到农村，等于牺牲了后半生的幸福，生死相托，不离不弃。王权贵为他们这段并不完美的婚姻平添了一层可歌可泣的色彩。虽然单田芳讲起评书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是在夫妻感情方面却内向而细腻。他不习惯在这种问题上单向标榜、自我表白，而是把个人的感受一点一滴地储藏在内心最隐秘的地方。从1992年到现在，王权贵早已经过世多年了，对他当年慷慨的付出，单田芳至今仍感愧不已。这正应了一位诗人的诗句：花开的时候不说，花落的时候不说，无法报答的时候只有默默地记着。夫妻俩默默地牵着手，彼此依靠，单家四口伴随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黯然驶向陌生的远方， 天地之间，梨花乱舞，苍茫一片。谁也不知道，前面等待他们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和命运。杜大连炮大队是台安县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距离县城大约20多华里。单田芳他们的卡车在大雪里爬行了2个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杜大连炮。住处已经安置好了，房东姓张，单家住一间，房东住一间，厨房合在一起。乡下住房面积很大，屋里面同时坐7、8个人也不显得局促。卡车刚进院子，村里男男女女几十口便跑出来迎接，他们像办大喜事儿似的张罗着，热情的社员早就给新迁来的住户烧好了土炕。这时候3间旧草房屋门大开，灶堂里的青烟和锅台上的热气不停地往外涌，村民们都笑呵呵地立在门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刚下车的单家人。古道热肠，越是山高皇帝远的农村，越是完好的保存了这种遗风。杜大连炮的人厚道，直言快语，到家里来串门也不见外，有烟就抽，有茶就喝，碰上吃饭也不拘束，主人一让抄筷子就吃。单田芳家宽大的黄花松木炕沿上，几乎接待过全村几百口人当中的所有的精英。杜大连炮的第一顿中午饭是生产队包做的，人们并不在意单田芳是现行反革命，也没有一口一句阶级斗争的耍官腔，反倒显得格外亲切，这使单田芳心里很暖和。第二天他就去第3生产队报道，随后就成为了人民公社一名普通的社员。安家之后的第3天，春节就到了。在稀稀拉拉的鞭炮声当中，单田芳一家胡乱地吃了一顿除夕饺子。惠利和老铁欢天喜地有说有笑，可是夫妻俩却倍感背井离乡的无限凄凉。年，没滋没味的，有什么意思呀？
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通过电台、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青史流芳。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亿万华人。单田芳，当代评书艺术大师，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请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以章回体评书体力演绎评书世家100余年传奇故事。作者张继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演播高庭。
鞭炮的硝烟味还在街上弥漫着，大队里的通信员便找上门来。刚刚大年初五，大队领导就开始上班了，他们通知单田芳马上到大队部去一趟。还用问吗？肯定组织上有事儿。这个时候大队部办公室里面早已经是严阵以待，村支部书记、大队长、公安员，还有第3生产队的一把手，所有人都正襟危坐，怒目而视。单田芳一看就明白了情况不妙，他进门就摆出了一副接受审判的姿态，在屋子中央垂手待立。大队长开了当头炮：单田芳，你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
知道，我是说书的。
住口，没问你这个，我是问你身份。
单田芳支吾着说：我就是个说书的演员，还有什么身份？ 大队长立起眼睛训斥着说，还装糊涂，什么说书，你是现行反革命，知道不？现在还顽固不化，死不悔改。你的材料我们已经全都掌握了，告诉你，下放到杜大连炮，你的问题也没结束。听好了，从明儿起，社员同志们休息，你继续参加劳动。先清理卫生吧，大队小队院子里的积雪全归你了。告诉你，放明白点，老老实实的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唉，刚刚消停了两三天，索具邢家又套上了。一回家，单田芳摔上门，一屁股坐在炕沿上。王权贵试探性地问，他们找你是？是，还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玩意儿，没完了。妻子凑上来，从头看到脚，又问，他们打你没？单田芳叹了一声气，说，也没怎么着，挨顿臭骂呗。第二天刚吃完早饭，单田芳就跑到大队部报道，他拎着一把大扫帚，东边忙完西边忙，积雪那么厚，地面又很宽，一个人猫腰驼背扫啊扫啊，时间不长，袄领子就湿透了，鼻子和嘴里面不停地喷出粗壮的白气儿。村里人都知道，新搬来一家说评书的在鞍山定成了现行反革命，有人远远地袖手站着，或者叼着纸烟，或者交头接耳品评这个打扫卫生、接受监督改造的活怪物。东北雪大，三天两头飘啊飘啊，单田芳手里的扫帚就没闲下来，从正月初五一直想到元宵节。乡下人勤快，过完正月十五就要预备开春了，大队长派给单田芳的任务就是起粪。农村人都知道，这可是庄稼院里最埋汰、最较劲儿的活儿。猪食狗尿、牲口粪，再加上秸秆杂草、大便小便掺和在一起沤烂，一到冬天便冻成了钢铁似的坨儿。把这些东西破成大大小小的块儿，再码成垛，小的可以用铁锹来铲，大块儿只能下手搬。大冷天的，根本没有手套什么的劳保用品，你脏，你臭，你活该。冬天遭罪，夏天也好不到哪儿去。单田芳跟社员学沤麻，把稀烂无比、奇臭熏天的粪汤子倒进土坑里搅拌，他甚至真被粪汤浇头，尝到过大粪的滋味。后来他曾经对新闻记者们说，我知道大粪是咸的。作为一名艺人，抡骨鞭还行，那些扯骨头断筋的力气活怎么应付啊？单田芳没干多久，手上就磨起血泡来，钻心的疼。他也不敢声张，不是来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吗？跑几锹大粪就喊妈，那也太丢人了。再说叫苦也没用，现行反革命嘛，哪里敢和农民讨价还价呀。一进庄稼地，单田芳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外行，活还没干多少呢，人先酥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三伏天的狗张嘴喘吧。杜大连炮地势低洼，一到雨季就遍地汪洋，挖沟排水全仗着大铁锨、小推车，别人先搞一抡，半天就刨出几十米长的地沟，
单田芳就不行了，卯足了浑身的力气才只出人家三分之一的活。队长骂他连个女的都不如，人家都收工回家，他还得加班接茬干。就为了练挖沟，他专门找了一块试验田，按照老乡指点的要领，一垄一垄地翻，一米一米的拱。其实这种工作原本不是纯粹的力气活，还有一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操作技巧，摸索时间长了很容易就能掌握。单田芳就不相信自己是庄稼地里的笨蛋，苦苦地磨练过一些日子，又经懂行的乡亲指点，他终于变成了排水挖沟的熟练工。推独轮车那可就更要功夫了，一般人一开始一上手都会洋相百出，你看他推那个车左摇右摆，歪歪扭扭，就能像是跳大秧歌。刚摸车把的单田芳自然也不例外，连空车还都推不利索呢，何况车上还装了满满的泥土，三晃两摇到底还是把持不住翻了。这车来车往就这么一条道，单田芳的车子一翻，上边的人埋怨，下边的人也埋怨，他自己更是气急败坏，心想我怎么这么废物，这点活都干不了，难道说我单田芳到了农村真的就会成了一个拖累别人的累赘吗？我就不信还练不好了。